在这里给大家讲讲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上市公司。
Hello， 大家好。前几天有位朋友在后台留言说，现在的环境就是弱复苏，你是一边认为繁花不复前，不要太乐观，一边又认为微中有机，可以实现财富跃升，好像很矛盾呢。关于这位朋友的留言，首先我要强调的是，而我实际上也是这么回这位朋友的。我说，我不知道他这里所说到的实现财富跃升是从何说起，甚至我个人认为现在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无论是对投资还是对于广泛的生意。但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确实很矛盾。对于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也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勇气去润的这些人，几乎所有的一切都与这片土地所联系。毫无疑问，我们肯定是希望这里的环境、这里的市场、这里的经济会欣欣向荣，希望我们所遭遇的仅仅是暂时的困难，希望光明的洞口就在眼前。但有时候看到我们市场上的一些事，确实又让人非常泄气。在2024年的1月30号，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和利泰发布了2023年度业绩预告，称公司预计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亏损90亿至120亿，预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是负的 65.1 亿至负的 35.1 亿，基本每股收益亏损 3.86 元到亏损 2.88 元，而这个亏损金额是超过了这家公司目前每股的股价的。除了这个业绩预告以外，和利泰还发布了风险警示公告，表示经过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3年度期末净资产可能为负，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2023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那么这家和利泰到底是怎么样一家上市公司呢？为什么会出现比自身市值还大的亏损呢？为什么这样的企业还能留在我们这个市场中呢？为什么这样一家烂泥上市公司还没有被特殊风险警示呢？这样一些如僵尸般的上市公司继续存在又有什么价值呢？毫无疑问，我首先是认可买者自负的。投资者只是被人忽悠两句，看到是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二股东还是比亚迪，就无脑买入，那亏损呢也是他自己种下的苦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什么样一种力量让这些公司继续存在呢？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表演丢人现眼的闹剧呢？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投资者都成为专业投资者吧，这件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普通投资者通过一些中间金融产品为这个市场提供流动性，也就是融出资金，在一定时期内拿回资金的合理回报，也就是资金占用费，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在我们这个市场中能实现吗？我们回到和利泰这个案例，公司的前身是山东联合化工，由于业绩不振，2014年山东联合化工卖壳，江西籍企业家文开富旗下的江西和利泰由此完成了借壳上市，并将上市公司的简称更名为和利泰。完成了借壳以后，和利泰大力并购扩张，相继完成了对平波电子、业绩光电、珠海晨星、比亚迪电子部等等电子部件公司的收购，这些并购交易的价格合计 41.58 亿。这里着重提一句，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是比亚迪，而这部分股权的来源就是在2015年比亚迪作价23亿将包含柔性线路板、液晶显示屏及模组、摄像头等业务，也就是比亚迪的原第四事业部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件有限公司出售给和利泰。和利泰的支付方式是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也借助这些并购，和利泰得以快速扩张，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15年至2018年这家公司的营收分别是 49.53 亿、118.45 亿、151.11 亿、169.04 亿， 净利润分别达到了 2.18 亿、8.74 亿、11.79 亿和 13.58 亿。合力泰成为了集研发、销售、生产于一体的智能硬件方案商和制造商，主要的产品为触控显示类产品、光电传感类产品，而公司的客户就包括了小米、OPPO、VIVO、荣耀、比亚迪等等这些知名的企业。那在如此大力度的扩张之下，合力泰的资金压力也在增大。2018年，这家公司的短期借款是 55.51 亿，而货币资金仅有 29.32 亿。而也是在这一年，公司实控人文开复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在年底签订了协议，将其持有的合力泰 15.6% 的股权转让给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并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合力泰股份合计 4.63 亿在合力泰总股本 14.84% 的表决权独家无偿且不可撤销的委托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行使。这项收购完成以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又通过实施增持、受让文开复剩余股份等方式进一步提升股权比例至 21.13%。 在入主这家上市公司之初，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并没有全面介入合力泰的经营，合力泰的经营依然保持较强的独立性，文开复继续担任董事长，但同时这次收购也做出了业绩承诺。承诺2018年至2020年，合力泰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3.56 亿、14.92 亿和 16.11 亿。如果净利润没有达标，2018年至2020年度，文开复应支付业绩补偿款3005万、3.31 亿和 34.1 亿，合计达到 37.75 亿。在2018年，合力泰实现净利润 13.58 亿，勉强完成了业绩承诺。而到了2019年，合力泰的实际利润为 10.8 亿，没有完成业绩承诺。2020年5月，文开复卸任合力泰董事长职务，当年合力泰净亏损高达 31.19 亿。由于业绩对赌失败，文开复的业绩补偿也没有到位，双方最终对簿公堂。合力泰在2023年4月披露，法院判决文开复需要向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支付业绩补偿款 27.23 亿。那在文开复现董事长一职以后，2020年合力泰巨亏 31.19 亿。而电子信息集团并没有放弃这家上市公司，在2021年2月，合力泰披露了定增预案，公司向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发行股份 9.35 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28.7 亿。2021年，合力泰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 7676.15 万，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后是亏损 9.09 亿。而在2022年这一年，公司合计的亏损金额就达到了 33.93 亿。合力泰连续多年巨亏，令福建省国资也萌生了退意。在2023年3月16号，合力泰公告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谋划控股权转让。2023年6月5号，电子信息集团与汇舍科技达成了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合力泰股份转让给汇舍科技，转让价格是每股 6.09 元，交易的总对价是 30.65 亿。但最终，由于这次交易购买方深圳汇舍科技合伙企业没有按期支付收购款项，在2023年11月，合力泰发布了终止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公告。当然了，其实看完了这一段经历以后，我也要说，如果我们投资者知道了这家上市公司背后这些曲折离奇的身世和背景以后，可能我们就真的不会去投这样一家公司了，起码会把投资的比例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接受的范围内。那即使遭遇了本次闷杀，那损失也是相对有限的。这也是我在这里持续给大家讲上市公司背后的故事的核心原因。我们要真正了解一家上市公司，就必须了解它的成长路，了解它背后的实控人，了解它所处的行业。而我们今天说到的合力泰仅仅是一个典型案例，而在我们这个市场中，这样的上市公司还有很多。我本人也相信这些最终会发生改变。 年轻也总有会熬成成熟的一天，基本的规律也还是会发挥作用的。而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很多我们过去的经验已经不再适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可以坚守一些事，但同时也需要因环境而做出变化。作为这个世界上一个渺小的碳基生物，我们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其实还是生存。今天是2024年的2月4号，农历的节气是立春，马上就要过年了。讲如此沉重的话题也并非我本来的意愿，但我们的市场就是让人如此无奈。无论如何吧，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也相信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其实都会有投资的机会，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都需要为未来去投资。我们调整好心态，迎接下一个未知的出口吧。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投资顺利。我们下次再见吧。
本节目仅作为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